传福音，基督教快乐主义的战斗口号。马可福音10:17-31，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女儿、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今天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我们还需要向国外差派宣教士。罗马的天主教宣教使团秘书长罗伯特·鲍曼在向许多传统宗派领袖讲话时这样说：以前我们怀着所谓救人灵魂的动机，认为若是人们没有受洗，就会成群结队的下地狱，而如今感谢上帝，我们相信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宗教都生活在上帝的恩典与爱里，并因着上帝的怜悯而得到拯救。生活在埃及开罗的以马内利修女说：今天我们不再讨论归正的问题，只讨论和睦相处的问题。我的工作就是证明上帝就是爱，他带给人们勇气和希望。与上面提到的两位传教士一样，大多数人都不再服从圣经里这位上帝的权威，而是打造出一位他们想象当中的上帝来替他们说话。他们希望听到上帝说，无论人是否听过福音都能得救，于是他们就造出这样的一位上帝来。你如果相信这样一位上帝，就意味着你要弃绝圣经的根本教导。让我们听听耶稣，上帝的儿子，在呼召使徒保罗承受大使命的时候对他所说的话。你起来站着，我特意要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由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如果列国不需要使自己的眼睛得开，不需要从黑暗走向光明，不需要脱离撒旦的权势归向神，不需要使自己因信神的使者所传的耶稣而罪得赦免，那么耶稣对保罗的托付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空洞的使命。 保罗献出自己的生命到亚洲、马其顿、希腊、罗马、西班牙宣教，不是告诉那些地方的人他们已经得救了，而是向他们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于那些愿意向他悔改并且以信心接受他的人发生了功效。因此，当保罗所传的关于基督的信心被人拒绝的时候，就像安提阿的犹太人，他说，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大使命的关键就是要让那些未得之民得着永生，使他们从其他的偶像崇拜中转向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上帝是公义的，没有人会因为不信从未听过的信息而被定罪。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而被定罪的人，是因为他们昧着良心拒绝承认上帝在大自然中向他们所显现的恩典和全能。正如罗马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所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虽然上帝赐下特别的救赎恩典，人们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任凭自己硬着心。而神所命定的赐予这救赎恩典的方式，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所有人，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些有自由化倾向的宗派认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也能得救，这样的认识使他们的宣教活动受到极大的破坏。1953年到1980年间，传统新教教会向海外差派的宣教士从9844人减到了2813人。与此同时，福音派新教教会向海外差派宣教士的人数却增加了 200%。只有20万信众的基督教宣道会所支持的海外宣教士人数，比拥有950万人的联合卫理公会要多出 40%。 可见笃信神话语所带出的宣教力量是何等的大。你们当中许多人正决心做出一个新的宣教承诺，有些人准备到某些宣教前沿加入那里的宣教队伍，有些人选择自己的学业方向来为宣教做预备，有些人准备把假期用在服侍那些还没有被基督教文化所影响的地区工作，有些人正跃跃欲试过一种新的生活和新的奉献、祷告和阅读方式。我希望今天早上的分享能够帮助你们跨出这一步，使你们被宣教深深吸引，不再抵挡它的魅力。第一个原因在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这是圣经中最令人兴奋的关于宣教的一段对话。如果宣教是对自己的工作没有盼望，就会问，这怎么可能呢？耶稣对此回答说，是的，在人是不能，没有人能将另一个人从金钱的奴役中释放出来。 那个连庆的官之所以忧忧愁愁地走了，是因为人无法挣脱他所受的捆绑，这是人做不到的事情。同样，宣教工作就是将人心从各样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完全归向基督。这不是凭人自己可以做成的，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这正是宣教的动力。纳埃尔和我曾经参加过67届的世界青年宣教大会，我还记得北美校联团契的带领人约翰亚历山大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这样想，如果人得救是预定的，我永远都不想成为一名宣教士。然而接下来他补充说，但是在宣教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会说，如果人得救不是预定的，我永远也无法成为一名宣教士。如果不是上帝去做人力不能及的事情，那么宣教根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除了上帝以外，谁能使人的灵魂苏醒，使人有一双明白福音的耳朵呢？圣经中关于上帝对人无条件的拣选，预定人进入神儿子的位分，传扬基督恩典的伟大教义，是促使人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穆斯林、印度、佛教地区以及其他抵触福音的部落进行传教的强大动力。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因此保罗在宣教旅程中，每进入一城一乡，为着一个清楚的目标，招聚神的羊群。保罗在哥林多时曾经在异象当中听见主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当保罗结束在安提阿城的讲道时，路加这样描述他传道的效果，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神预定人得永生和神的恩典不可抗拒，这两个真理使宣教士都相信神曾经在吕底亚身上做的事，如今要做成在更多人的身上。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我们会发现，关于进入神国的真理，一个是在人是不能，意思是说人不能自救；另一个是，然而在神凡事都能。因此，那些命定有永生的人就会留意，信从福音，并且得着拯救。大卫·布兰纳德的宣教日志和日记，可能是继圣经之外激起最多宣教热情的文字。他说自己活着是为着两件事，一件是完成我的成圣之路，另一件是聚集神的选民。促使我们宣教的第一个动力就在于，当我们为了基督的名和福音愿意离家向外宣教时，我们就会看见我们使人信福音得永生的努力，乃是神因着自己永恒的计划而做的工作。虽然在宣教工作中，有人负责撒种，有人负责浇灌，但只有神才能带来生命和生长。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神能够做到，因为在他凡事都能。与神同行最令人激动的事情，就是进入受到罪和撒旦管辖的未得之地，听见神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也要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促使我们宣教的第二个动力，在马可福音10章28到30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女儿 天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得永生。这段经文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借着宣教获得财务上的富足，至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个人的财产会因此增加。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因着服侍基督的缘故需要被迫放弃在地上的家，那么我们会在属灵的家教会当中得着百倍的报偿。即使这样说，其实也还是低估了我们所获得的报偿。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在一个地方孤苦劳作了许多年却仍然没有看见属灵的家人有所增加的宣教士呢？这段经文难道不是给他们的应许吗？是，当然是。基督在这里说的是，他会亲自补偿我们一切的损失。如果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无法享受到母亲的关切与关注，我们会从无所不在的基督那里得到百倍的关切与关注。如果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放弃了兄弟的手足情谊，我们会从基督那里得到百倍的温暖与友情。如果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放弃了家庭的温暖、舒适和安全，我们会从基督那里得到百倍的温暖、舒适和安全。要知道，我们的主拥有这世上一切的财物，无论是房屋、田产，还是溪流、树木，都是属他的。耶稣难道没有向希望成为宣教士的人这样应许吗？我会提供你的一切所需，使你一无所缺。那正是戴德生经历到的实际。在为中国的宣教工作劳苦了50年之后，他说，我一无所失。基督定义要借着伟大的宣教事业荣耀自己的名，他始终处于施恩者的地位，让我们来承受他的恩泽。我们虽然作为基督的使者向人宣扬基督，但我们自己仍然需要他的医治。因着我们的贫穷，我们需要他的富足和丰盛。因此，当他差派我们去利比亚、卡麦隆、巴西、日本、印度或者中国宣教的时候，他知道这样的工作是我们治疗的一部分。他说，我知道宣教时你们遇到的一些事情，如逼迫，这对你们的治疗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作为你们的医生，我保证，如果你们顺服伴随宣教事工的康复计划，你们的健康会得到极大的改善，远比你们回避宣教要有百倍的功效。宣教士并不是夸口为主做多大牺牲的英雄，他们是一些真正的基督教快乐主义者，深知基督教快乐主义者的战斗口号就是宣教。他们发现奉献给基督的宣教生活带给他们的快乐和满足远比世俗的快乐和享受更强百倍。正如拉尔夫·温特在他的小册子里的结尾处写道，让我们接受宣教的呼召，耶稣因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让我们选择跟随他的脚步，这是对你们的提醒，不要忘了跟随他所获得的喜乐。坎贝尔在1909年平信徒宣教运动正处于高潮的时候这样说，与完成上帝永恒计划所带来的无限而持久的快乐相比，名声、享乐和财富实在形同无有，算不了什么。我并不是在这里呼吁你们鼓起勇气为基督做出牺牲，而是呼吁你们变卖一切所有的去换那颗重价的珠子。我呼吁你们将万事看为粪土，而将服侍万王之王看为至宝。我呼吁你们脱下身上无益的衣装，披上神使者的衣袍。我相信你们会遇到逼迫和缺乏，但不要忘记那真正的喜乐， 为易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促使我们成为宣教士的两个动力是从耶稣基督的口里直接说出来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使心地刚硬的罪人悔改是上帝的工作，这工作与他至高无上的计划相一致。我们无需为自己的软弱而恐惧或者忧虑，这场战争是主亲自参与的战争，他必将胜利带给我们。基督应许永远帮助我们，供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当我们结束自己宣教生涯的时候，以至于我们真的无法说我们为基督牺牲了什么。当我们听从他宣教的命令，我们会发现，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在属灵的健康、成长和喜乐上，我们仍然能得到百倍的长进。下面，我想从两点来谈，为什么我认为不久的将来，上帝会在伯利恒教会的宣教事工上会有令人惊叹的作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圣灵正在兴起宣教的灵。他呼召我们当中的一员格伦·奥格瑞重返宣教工作。今晚我们会正式差派大卫和菲斯杰格，他们下周二到利比亚开展宣教工作。这是继十年前伯利恒教会差派史蒂夫·纳尔逊之后所差派的第一批新的宣教队伍。前线宣教祷告及学习小组及托沙维宣教事工小组正在研究祷告，并且设想如何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教会。姊妹宣教团也在继续的为此祷告，并且接受培训。汤姆·斯丹纳正在探讨今年夏天率领一个小组到美国世界宣教中心的国际研究院进行学习的可能性。南尔夫·温特，美国世界宣教中心的创始人以及宣教政治家，已经同意做明年我们宣教大会的讲员。伯利恒教会所取得的这些进展，并不是由某一个人具体策划的，而是神的灵正在我们当中兴起新的工作的证据。你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在祷告，祈求属灵大丰收的到来。从上面的这些事情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见主对我们祷告的回应。另外一个使我相信神正在伯利恒教会的宣教工作行奇妙之事的原因是，世界上对宣教的需求正在日益扩大，这个需要是我们无法忽略的。撒旦对上一代人所说的谎言是，神的大使命已经完成，因此教会不再需要处于征战的状态。人们将马太福音28:19中提到的万民，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词，与现在我们今天的政治邦国的概念混为一谈，于是下结论说，既然每个国家都有主的门徒，那么末期已经到了。但是他们却忘了启示录5:9中使徒们所唱的新歌，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当耶稣将大使命托付给他的教会，让他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时，他所指的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上的疆域，而是指身处偏远的各族、各方、各民。而到目前为止，尚有16000个族落没有听到过福音。如果世界上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将他的邻居引向基督，世界上的一半人口都将会福音化。因为世界上有20亿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没有听到过有人将基督见证给他们。这是一些隐藏的名，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前沿阵地。这些人需要跨文化的宣教士进到他们的里面，把福音传给他们。 因此向海外差派宣教士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相反，我们正面临一起新的一波从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教会向福音前沿差派宣教士的福音运动。目前150名北美的新教传教士需要服侍近4000个穆斯林部族的 7.33 亿人。100名传教士需要服侍3000个印度部落的 5.37 亿人。200名传教士需要服侍 4.05 亿的中国汉族人。200名传教士需要服侍 2.55 亿的佛教徒。也就是说，总共650名北美的传教士需要服侍这个世界上将近一半的人口，而这些人都是还没有听到过福音的未得之民。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北美的情况。在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这两个城市当中的教会数目远比服侍近20亿的穆斯林、印度人、中国人和佛教徒的宣教士的数目还多。这能说明我们已经顺服了宣教的呼召吗？美国人一年会捐出7亿美元给各个宣教团体，他们一年花在口香糖上的钱也是这个数目。美国人每52天花在宠物食品上的金钱与他们一年资助海外宣教的事工的捐款数目等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是追求快乐的人民，而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耶稣所说的，我们若肯为他的名和福音舍弃一切，就能得到百倍的快乐的应许。星期五早上，我接到一个从美国另一个州的神学院打过来的电话，询问我是否可以接受将我的名字列入新约教授的候选人名单。我只用了5秒钟的时间就答复了这个问题。我说，不行，我在牧养一间世界上伟大的教会，上帝将要在其间动工，请不要将我的名字列入你的名单。我希望和你们一起将伯利恒建设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教会。我希望伯利恒教会每年都有新的宣教士被差派出去。我希望在教会里欢迎大卫和菲斯回来修他们第一次的树枝架。我希望能到海外的宣教基地探访我们的宣教人员，并向大家见证上帝在那里的作为。我希望我的讲道和著作能够敦促我们教会里的男女老少不再单顾自己的事，特别是当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这两个城市的教会数目比服侍世界一半人口的宣教士数目还多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然而，我们的上帝远大过这一切，我们所获得的回报远比这世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胜过百倍。基督教快乐主义的战斗口号是：行动起来，让我们借着前线上广传的福音，使我们在上帝里面的喜乐不断增长。